鲁肃、鲁子敬奉孙权所差到江夏探听曹兵的虚实。诸葛亮早都猜到他的来意，胡天八扯的不说实话，把鲁子敬急得够呛。最后他提出来要求刘备派一使臣赶奔东吴，与孙权合作并力抗曹。这时刘备就问呢，谁去合适呢？鲁子敬说，我看非孔明先生不可。孔明先生的哥哥诸葛瑾现在在江东身为谋士，日夜盼望与他兄弟相见。如果孔明先生去了，一则兄弟能相会，二则见吴主孙权也好商讨两家共抗曹兵的大事。刘备还假装不乐意，把脑袋直捂了，不行，孔明是我的老师，我早晚向他求教，他哪能离开我？不行。鲁肃是个实在人，再三再四恳切的邀请。诸葛亮一看到了时候，弓啊别拉得太满了，太满容易把弓弦拉断，冲着刘备一使眼色，主公既然子敬再三恳切的邀请，亮不才愿跟鲁大夫到东吴去一趟，您看怎么样？这阵刘备心有底儿了，知道诸葛亮愿意去，这个事儿就有眉目了，这才答应让孔明过江。且说鲁子敬心里非常高兴，与孔明收拾应带的东西，又带了仆从青衣童子一人，到了江边弃岸登舟。刘备与公子刘琦送到江边，大家拱手告别。这只船顺着长江，不亚如凌玄之剑一样，是直奔柴桑郡。在船里边鲁子敬啊告诉孔明先生，见着我家孙将军之后，你可千万记住，别说曹兵太多，您记住没？子敬放心，他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我不能说冒失话。哎，这就好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到了柴桑郡，弃舟登岸，鲁子敬就把孔明安排到金庭馆驿，命人在这侍奉他。连夜之间，鲁肃去见孙权报告。等一进了阴兰殿，他一看，哎呀，就见阴兰宝殿灯蜡辉煌，这人叽叽叽嚓嚓嚓，正在召开紧急的会议，这屋里头争论不休。就见孙权满面的愁容，背着手在阴兰殿来回直溜，外边有人喊了一声，鲁大夫到。孙权一回头，哎呀，子敬你可回来了。鲁肃过去给孙权行礼，就问将军发生什么事儿？子敬你回来的太好了，你刚走，曹操派人下了一道檄文，你看这就是檄文，我们为这个事儿正在争论不休。鲁肃没说话，一伸手把曹操发来的檄文打开，就见那上边是这么写的：孤进城毙命，奉辞伐罪，令其男子留从戍守，荆襄之民望风而归顺，今同雄兵百万，列将千员，欲与孙将军会列于江夏，共伐刘备，平分土地，永结盟好，信物观望，速赐回燕。丞相大将军曹 建安十三年秋，鲁肃看完了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第一个有气的是，在这封檄文上头一个字儿，曹操竟敢自己称孤道寡，头一个字儿就是孤。在那个封建年代，称孤道寡的只有皇上，文武百官不管你多高的爵位，不敢说这个字。曹操大言不惭，头一个字就是孤，代表着藐视东吴的意思。鲁子敬这个火就够大的，再一看在词句里头多有温下的语言，什么凶兵百万，列将千员，凭着荆州襄阳令其难止，大有吞并江东之意，明明的是藐视江东，没有英雄。鲁肃就问孙将军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子敬，我正为这个事儿发愁呢。这不大家都在这儿，有人主战，有人主降，还有的人提出来按照曹操的檄文办事，出兵帮助曹操会猎于江夏，共讨刘备。我现在拿不定主意，你也帮着出个主意。鲁肃别的话没说，要听听众谋士大家发表什么高论。正在这时候，头一个大谋士张昭张子木赶紧站起来，鲁大夫你回来得晚了一步，方才我对主公说了，曹操统凶兵百万，列将千员，最近又得了荆襄九郡42州县，实力雄厚，难以抵挡，而且手下有水军都督蔡瑁、张允，战船7000余只。那么我们东吴所凭着的是什么？就是长江天险，以它来抵挡北方的军兵。如今曹操的大兵占据长江的北岸，又有无数水军，对我十分不利呀。主公，子敬，如果我们要不答应投降，一旦激怒曹操，江东六郡难保，请你们三思。张宏、张子刚在旁边溜棒，子敬，张谋士所言一点不假，正合天意，干脆投降了吧。呵，这些谋士摇头晃脑，全拥上来。主公，子敬，降者为上，降了吧，这是上策。异口同音，都要投降曹操。孙权低头不语，长吁短叹，哎呀！最后把孙权急得没表示态度，一甩袖子转身奔内厅了，那意思打算清醒清醒，自己单独的合计合计。鲁肃在后边跟进了，孙权明白鲁肃的意思，一伸手把鲁子敬的手腕子抓住，子敬，你看大家所说是对还是错，枉于我一决，你看怎么办？鲁子敬方才气得浑身力抖，到了此时赶紧说话，将军啊，千万别听张昭这些人，这些人是卖国求荣之辈，他们主张降是为什么？为了他们的纱帽，为了他们的功名富贵，为了他们的妻子孩子，为了他们的身家性命，全不为将军着想，也不为江东父老着想。别看他们夸夸其谈，心里头不可告人。将军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我们都可以降曹，唯独你不可以降曹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将军请想，我们要投降曹操之后，愿意当官，官复原职。不愿意当官，退归林下，务农为业，都可以。唯独将军你，你怎么办？即使曹操说话算数，封你侯爵， 马不过一匹，轿不过一乘，仆人不过几十人。哎，如果曹操怀有别的心，必定斩曹除根，不能把你留着。你退到哪里去？何处是你容身之所？将军呢，你再想想，荆襄的刘琮如何？蔡瑁、张允这些卖国之徒主张投降，结果投降之后，曹操把这些人都封了官，唯独把刘琮置于死地。前有车，后有辙呀，望将军三思。子敬太对，实乃张昭众人所言，叫我大失所望。子敬，我一定听你的，不过我就不知道曹兵的虚实，我心里头没底儿。
不，
将军，我奉命到江夏探听曹兵虚实，愿意把刘齿云手下的军师诸葛亮请到江东。
啊，
现在何处？回主公，在金庭馆驿安歇。
你什么时候见他？
你马上送信，我马上就见他。
是，
慢着。孙权一想，先不能见。诸葛亮人臣卧龙，盖世奇才，别小瞧我江东无人，让他先见见我江东的英俊。
对，
子敬啊，明日你把他请到昭贤馆，先见江东各位英雄。
是，
孙权嘱咐完了，到后边休息去。再说鲁肃、鲁子敬够奔金庭馆驿见孔明，跟他一说，我见了孙将军。孙将军非常高兴，明日在燕安殿要会见军师。诸葛亮也挺高兴。夜晚电话到了，次日天光见亮，孔明梳洗已毕，早早的鲁子敬就来了，陪着诸葛亮在外头上了车，直接赶奔柴桑郡燕安宝殿。进了头的院子，有一座二层楼，这座楼建筑的宏伟，规模也十分大，雕梁画柱，奇迹瓦种，金碧交辉。在楼的正中挂着块横匾，是孙权写的，上有三个金字，昭贤馆。因为孙权在江东礼贤下士，四方的贤人来了不少，每一个来的必须在此招待，所以起名的叫昭贤馆。把孔明引到昭贤馆的楼下，刚一到台阶上，就见张昭、张子布、张龙，所有江东的谋士能有四五十人，都列队在馆前迎接。鲁子敬一一给介绍，和众人望上一围，孔明先生、诸葛先生，大驾光临，真是我们三生有幸。请请请，请到里边。众人列队迎接，把孔明让进昭贤馆。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诸葛亮眼珠一转，看这是干什么？正中央给设了个座，让孔明坐。张昭、江东的谋士分坐在两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阵势？孔明就明白，孙权在未见我以前，叫我跟这帮人相见，摆下一座阵势，故意难我。心里头有主见，我看看究竟你们这出戏怎么往下唱。诸葛亮摇着羽扇，旁边微笑不语。张昭这些人偷眼这么一看，就见孔明身高八尺，细腰炸背，面如美玉，黑针针两道八字立剑眉，一对阔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牙排碎玉，齿波唇红，头上戴着冠巾，身披豪氅，圆领大袖，腰系丝绦，足蹬云履，手拿羽扇， 往正中一坐，面带微笑，飘飘然，真不亚如神仙降世。张昭众人的心里暗自称赞。可是孔明呢，用眼睛扫射一下招贤馆这些人，嚯！再看江东这些谋士，一个个头戴峨冠，腰系不带，宽领大袖，撇叉嘴往那一坐，哪一个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摇头晃脑，那个意思是骄傲十足。双方的心里头叫各有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张昭心里想，为了对付诸葛亮，我们背着孙将军不知道合计了一宿啊，利用我们见面这个机会用舌战难倒孔明。不用问，他这一次到我们江东要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顺说我们孙将军与刘备共抗曹丞相，那能行？我们东吴能上刘备的当吗？能让你诸葛亮嘚吧嘚嘚吧嘚就听了你的吗？不能听。但是又怕孙将军听诸葛亮的话，所以大家想借这个机会用舌战战倒诸葛亮，然后博得他体无完肤，他就见着孙将军再说也就没效了。张昭这个小子挺阴险的，一切不知就绪，再看他一阵奸笑，哈哈哈哈，昭乃江东微末之士，久闻先生高卧隆中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此与国有之乎？这句话来得挺突然，只字不提孙刘两家共抗曹兵的事儿。哎，出其不意，来了这么句话。孔明一笑，此量平生小可之比也。诸葛亮说，你问那话呀，有，我是自比管仲、乐毅，可是你放心，我还往小了比，没往大比，小可之比也。众谋士一听，鼻子好像没气歪了。诸葛亮，你口气太大，你自比古人，还说往小处上比，下回我看你怎么回答。就见张昭接这茬说，那么请问孔明先生，我听说刘使君三顾茅庐，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，私欲席卷荆襄，今一旦已属曹操，为怎遵义，是何主见？马上他又钻了个空子，说你自己管仲、乐毅这么高的身份，刘备三顾茅庐把你请出来，一时之间打算叫你帮着得荆州和襄阳四十二州县，不但没得了，现在让人曹操给占了，为审遵义是何主见？你把地盘都给你保丢了，你什么主意？张昭说完这话，两个眼睛直射孔明，那些谋士的目光唰也都集中在诸葛亮的脸上，一个个洋洋得意，看诸葛亮怎么回答。诸葛亮心里是一想啊，张昭是孙权手下第一个大谋士，江东的首领，如果不把他给说服了，不把他给舌战战败了，要想说孙权势比登天。想到这儿，孔明哑然一笑，哈哈哈！张谋士，吾官取汉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刘禹州躬行仁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故再三力迟。刘琮孺子听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吞兵江夏，别有良图，非等闲可知也。 诸葛亮说这么套话，说你别看我把42州县丢了，有原因，我要是取这个地方易如反掌，不费劲儿，就因为我们主公刘备大仁大义，不愿意得我同族的基业。虽然老刘家再三给我们权限，我家主公故立辞不要，这是大仁大义。刘琮呢，听信蔡瑁、张允的话，背着我们家不知道，暗自投降了曹操，所以曹操才得以猖獗，我们才失败了。虽然说失败，晋国主吞兵到江夏还别有良图，我们还有主意。哎，非等闲之辈可知也，这个秘密啊，不能告诉别人。诸葛亮很圆满的把这段话给解答上了。张昭一听不以为然呢，要这么说是先生言行相违也，你说的跟你做的也不一样。先生执笔管乐，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，乐毅扶持温绕之宴，下棋70余城，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。张昭说你说的跟做的一样吗？自比管乐，人家管仲帮着齐桓公小白霸诸侯一匡天下，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，把齐国打下70多座城来，转败为胜，这两个人才真正叫有能耐。你那样呢？你这出门就打败仗，这话他没那么说。他又往下讲，先生在草庐之中，但笑傲风月，报喜微坐，今既从事刘禹州，当为生灵心力除害，剿灭乱则，且刘禹州未得先生之前，尚且纵横寰宇，割据城池，今得先生人间仰望，虽三尺同盟，也为标虎生意，眼见汉室复兴，曹氏即灭矣。朝廷旧臣山林隐士，无不拭目而待，以为搜高天之云际，仰日月之光辉，整命于水火之中，挫天下于任席之上，在此时也。可先生自归禹州，曹兵一出，乃弃甲抛戈，望风而窜，上不能报刘表而安庶民，下不能扶胡子而居疆土，乃弃新野走樊城，带当阳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。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，反不如其初也。管仲要义，果如是乎？愚之之言，幸勿见怪。哼！张昭一说完这些话，谋士们擦拳魔掌，恨不能给他叫好，问的对，讽刺的对。诸葛亮，这一回看你还怎么回答，叫你能说。好，张谋是真能讲，这矿钻的好。张昭说了半天什么意思？讽刺诸葛亮，你老比管仲要义，这俩人是你比的吗？管仲帮着齐桓公小白霸诸侯一匡天下，乐毅能够转败为胜，下棋70多城，这两个人什么人？你呢在隆中坐着，自命不凡，动不动摇头晃脑就比管仲乐毅，就有你这份的古人呢、他接着又说那个意思，说刘备三顾茅庐把你请出来，好像鱼得了水，对你抱着很大的希望。不但说刘备抱这么大希望，天下的老百姓，上至老叟，下至顽童，连山林的隐士，出家的僧道，所有的人吧，全把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看着先生大展奇才，立功树业， 好嘛，不请你还好点，把你这一请出来，气心也走完成拜当阳奔下口，一个拜仗挨着一个拜仗，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啊、哎、就有你这份的管仲愿意啊、哎、你太吹点了，人家刘备没得你前能够争城占地纵横宇宙，得了你之后晚不如当初了，哎，管仲乐意果如事乎？就像你这样吗？愚之之言，幸不见怪。我说的对不对的，孔明先生，你肯原谅？
要说舌剑春刀，张昭就这一片言语跟刀子一样。问孔明，
在一旁的鲁肃连汗都急下来。鲁肃心说：“哎呀，孔明啊，我看你这回怎样回答？”曹衍再看诸葛亮，一不慌，二不忙，二郎腿担着，手里摆弄着羽扇，他这把扇子是大鹏的鹏翎做的，一共24个翎，在翎子的下面，诸葛亮没事儿，顶上写的全是八卦。什么千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动井死惊开，哎呀，那上面不满了。诸葛亮听着张昭说话，脸上笑眯眯的看着自己的扇子，好像在背诵八卦的卦文，根本没拿张昭的话理会。等一直就问完了，先生，愚之之言，幸不见怪。那意思你倒解答呀。诸葛亮把扇子放下，哑然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鹏飞万里，岂知其燕雀能食也。诸葛亮说话，那大鹏展翅90000里，那假巧能知道大鹏的志向吗？意思之间就是我们做的事儿，你懂什么？你不是假巧吗？你谁呀？张昭把脖子一缩，呀，你可把我骂的真苦哎！诸葛亮才要舌战张昭，